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同大家探讨了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大，产生了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员。那么外界认为呢，这是中共完成了这种第三代到第四代的权力交接。当然也有另一种意见认为，实际的交接才刚刚开始，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那么十六大之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呢？今天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盛雪女士，能不能再简单的回顾一下您对十六大的评价？
我在上一次节目当中讲呢，就是十六大它的召开呢，实际上是一场精彩的政治秀。那么十六大的这个实质呢，还是这个枪指挥党。那么十六大的结果呢，最终还是人治战胜了法治。我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评价十六大的。
那么按照您上次的这种思路，就是说这个枪指挥党指这江泽民仍然这个把着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那么从这个十六大的新的九位常委里边看呢，也是江系的人马占绝大多数。那么他们会给中国的这个现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您认为？
实际上呢，我从来不认为十六大应该给中国社会就是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北美哈，按理说呢，美国的共和党如果召开一次全国的这个党团大会，或者说是加拿大的自由党召开一次党团大会，我们不会把这种大会认为是影响到整个国家走向，或者说是影响到全国人民生活的这样的一次会议。那么反而正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么党内的事务就成了全国人民的事务，党内的这个发展就成了整个中国的社会的一个走向，所以才形成这么一个怪事。那么我觉得呢，实际上在十六大它无非只是共产党的一个例行的会议而已，它并不会也不应该对中国社会在整个的这个发展道路上产生一种比如说标志性的，或者是像有的这个报道说是什么这个世纪性的一个大的转折，这不会的。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至少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实际这个党的每次的这个代表大会呢，是决定了对过去的历史做一番总结，然后把一些新的需要加进党章的东西要进行修改党章，以便决定今后的多少年多少年的这种前进方向。好像中国人也是对这个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认可。
对，实际上呢，就是说共产党那个党章呢，从二大到这之前十五大呢，每一届其实都有一些变动。因为我呢是实际上查阅了他这个前面这个十四届的这个党章，那么其中呢也有很多就是有很深刻的时代烙印在里边。比如说像文革那个时期，就很多当时的那个整个社会的那种现象，包括把林彪作为什么毛泽东亲密战友等等写进党章。那么今天我们看呢，像江泽民把三个代表要求写进党章，其实也是一样的。等到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当中的一个笑话而已。
那么您说到这个三个代表，我觉得党章的这个第一句，现在修改后的第一句，就是它代表了，不仅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这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这个根本利益。那么我们看一看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样。
实际上呢，党章不管怎么修改，它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我一直认为呢，就是整个中国今天的这个社会现状呢，就是很有点像是印尼在它的金融崩溃之前那样的一种社会现状。但是也有学者呢，就是把中国呢比作是正在拉美化这么一种情况啊。我觉得呢，如果是按照拉美的模式来进行比较的话呢，倒是更有可能是指在这个金融系统崩溃这一个角度上来看是更贴切一点。
但是这两种比喻按我的这种理解，就是说好像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印尼我们都知道现状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社会乱象，那么拉美就是指阿根廷，它也是进入这个整个这国民经济进入崩溃。
对，当然了，当然指的是现在中国社会正在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这么一个时刻。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印尼在它的整个金融经济崩溃之前的那种社会现状哈。那么印尼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苏哈托的这个领导下呢，是一共有32年的这个独裁统治期间。那么这一期间呢，从政治上来讲，的确是一种寡头政治， 独裁非常这个高度垄断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包括呢，像后来这个当苏哈托垮台之后，美国的这个福布斯这个杂志呢，就是有一个判断说，苏哈托本人的资产是超过160亿美元，而且认为呢，他就是挪到海外的资产就是远远还不止于此。那么像从政治上来比较中国，那么我不认为像江泽民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权利的时候他有什么道理不这么做。那么另外呢，也有后来有资料统计说呢，像那个苏哈托的家庭成员啊，包括他的六个子女是控制了印尼全国的商业活动的20%以上。那么今天看看我们中国社会，其实呢，现在所谓共产党一直说是叫做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呢无非就是还是这个几个寡头政治寡头家族，就是开始呢控制整个中国的这个整个中国社会。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的这样几个家族了，他们的子女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各个层面开始介入，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您说的这个呢，就是我想到这个最近的一些报道，就是说中国这个金融界在这个中国这个财经方面的这种财政赤字呢已经达到了5000亿，而且呢这个在这十九大里边也多次提到这种官僚的腐败已经成为亡党亡国的一个最大的隐患。
对，那么也的确是如此。像这个印尼呢，在它的经济崩溃之前呢，在这方面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些特征。像比如说它呢，实际上也在那个时期呢，在90年代中期是在经济上曾经得到过非常快速的这个高度的发展。像那个时候呢，被称为这个亚洲经济奇迹当中呢，也有指印尼的这么一个成分当中。在90年代中期呢，它呢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这个国际机构的支持，包括得到那个世界银行的很多贷款。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是印尼的经济增长率是当时是达到7%+8%+，连续几年都是这样。那么从这个市面上来看啊，也像今天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可能就是能够见到的相同的情景，就是高楼大厦林立，公路交错，而且呢是有很多新型的这种现代化的超级市场到处都是，是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呢，这种情况下所掩盖的这种社会矛盾呢是无法解决的。像包括印尼呢，也是有很大程度的这个军人干政的这样的一种传统。因为苏哈托本人他就是出身军人的，他在这个议会当中和这个国民议会当中呢，都是有很大成分的这个军人在里边。那使得这个国家呢，实际上一直是在一种就是军事强权的控制之下。那么比照今天的中国社会，像我们刚刚讲，虽然说十六大是完成了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交接，但是呢，江泽民没有退出军委主席，他仍然把握着中国军事最高统治权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实际上呢，他在这一点上呢，可以说是从军事层面上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这种命运。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属于经济方面和这个军事方面这个实权上面的问题，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社会上，就是说这次十六大的这个中国劳动部长也是公布了中国最近的这个最新的失业人数的这个统计，也承认了中国现在的失业人口呢达到了7%，甚至高于7%。那么这个是不是是将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这种矛盾激化的地方？
这个情况当然不可否认将是中国社会就是向前发展一个巨大的包袱。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20年当中呢，应该说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不过就是中国官方在数字上一直非常保守，像一开始呢就是他承认说中国有几百万的这个失业人数，那么后来呢就是进而承认有1000万，后来2500万，现在承认有3000万。那么实际的人数是比这要高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这个统计数字当中，它不把下岗工人算在内，也不把农业人口算在内。那么这样的一个隐患呢，当然是会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这个往前的发展是带来深刻的影响的。
那么另外呢，我看这个外界报道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啊也是越来越大，就是说跟十几年前相比呢，就是说它这个差距的百分比已经越来越大，现在就是最富的20%的人口和最穷的20%的人口，它的收入比例将近超过10倍这么一个。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将是一个社会的隐患？
那么我是认为是这样，就是说 从政治上、经济上和这个官吏的腐败上呢，的确中国社会跟印尼是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是中国的社会要比印尼要复杂的多，中国社会的矛盾也要比印尼当时要尖锐的多。那么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中国社会要转型要改变的这个机会呢，就是要小得多了。因为首先从政治上来看啊，中国的这个专制统治时间更长，它的这个基础更顽固，所以说实行政治改革本身呢，就是难度就很大。那么从经济上来讲呢，就是原来中国呢是公有制的这种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没有这种私有制的这个基础。那么现在呢，是在实行这个私有制的这个转化呢，还没有完成。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公有制。在这个转化过程当中呢，是已经带来了很多无法避免，甚至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这样的一些矛盾。那么在这个转化当中呢，也是带来了这个巨大的机会，就是造成腐败。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社会上，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民族矛盾，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那都要比印尼的情况要更加严峻。
另外呢，也有这个说法，就是中国这个国内的民主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比如说像这个，在江执政期间哈，最大的一个败笔，比如说对法轮功的镇压。那实际他上台呢，也是就是借着这个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上台。那么他这个一上一下，这两个这种就是，在国内认为是这种冤案一定要平反的这种，你觉得它将来是不是会平反？
其实你看看中国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历史哈，我就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一直都是在制造冤案平反、制造冤案平反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这当然是应该讲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呢，因为它的国家机器庞大，它能够调动的资源多。他的整个这个军队和的那个警察包括武警的系统特别庞大，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个社会的反抗力量和反抗运动呢，镇压就要更加残酷。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了，当然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一直谈到的，像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金融系统实际上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导火索。就是我们看看中国官方的报道哈，他是讲呢，中国官方承认呢，中国的银行坏账达到了25%，那么最近呢，这个数字又在增高，可是外界的一般认为呢，是起码要到50%，甚至高达75%。那么中国整个银行的这个支撑的力量呢，是靠有，8万亿的这个民间存款，可是连那个总理朱镕基都承认，其中的6万亿已经不翼而飞了。也就意味着说，现在中国的金融系统它非常脆弱，只要老百姓知道了这个真相，认识到了这一点的话，只要出现挤兑挤提，那么中国的金融系统就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来维系这个社会的稳定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时刻。
可是呢，按您的这个分析呢，我们得出一个比较悲观的一种看法。那比如说现在中国人民能有什么希望？比如说这新的班子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或者中国人民能够指望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独裁社会呢，它突变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比如我们看前南斯拉夫，是吧？在这个齐奥塞斯库他演讲的时候，一开始下面的群众还在欢呼，还在喊万岁，可是突然这个整个气氛一转，他这一天当中就下台了。那么我想中国社会呢，最主要的还是说要尽早的开始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越早，那么整个社会的机会呢就还大一点。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越晚，那么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就会非常的大。
好，那这说明这些是您开给中国的一副药方。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都不能就这个话题再深入的细谈。那么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十六大的结束呢，是胡锦涛呢实际是输掉了实权，而江泽民呢输掉了这种历史的地位。但我想实际最大的输家恐怕是13亿的中国人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沈轩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